各位长阿弥陀佛。好，上个礼拜大概整整花一节课的时间把发心词做一个总整理啊，希望各位把发菩提心当作日常定课，乃至于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劝告，就是除了发心之外啊，除了发菩提心的修持之外，其他的我们在经论当中所学习的，你乃至于领为定课在做加行的任何功课，其实都会有外缘的各种增上乃至于相违，也就是说会有增上缘，当然也会有逆增上缘。因为在这些文思修会上面，毕竟都是有相修，所以有相修就是你会去定一个仪轨，透过三业，主要是深业与业的施作，然后按照一个轨则自己做一些要求。那么不管你是意业的取所缘、与业的称颂、深业的礼拜，任何向上的作为都会因为跟世俗应对进退之间的任何因缘呢，会有一些乖违的地方啊，会有一些纠葛的地方。那么我要问问各位啊，如果在向上的定课跟这些世间的因缘有所纠葛，你心中做什么思维啊？啊，当然大概不外乎几种选择。第一种呢，放弃你所谓的定课加行，世间事该怎么做怎么做没。那么这又分两种，一种呢是过去习惯怎么做，大家认为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没。第二种呢，就跟自己商量一下，我既然已经都发过菩提心了，那这个时候我有没有什么不同的选择项？那我要说的事情是，后者还比较上路，前者呢是几乎修行没有用。你只要碰到外缘乖违了，你就随顺习气，随顺世间的规矩，该怎么做怎么做，看起来好像叫做随顺哦，可是那叫做顺障法，在瑜伽师论叫做顺障法。你随顺你的烦恼障，你随顺你的业障，你随顺你的报障。世间有没有规矩？有，都是一些约定俗成的规矩，怎么没有？那些规矩如果没有加以检责，你顺着做，那就是障碍。否则的话，我们这个世间就不会叫做三界嘛，对不对？不会叫做六道嘛，不会叫做娑婆嘛，怎么呢？不会叫做三杂染嘛。所以你以为随顺世间就是不加检责吗？不对。如果你发现你没有施责的机会，只能够顺着该怎么做怎么做，这不是习气，就是你自己放逸。那你说干嘛这么辛苦呢？就该怎么做怎么做？问题那个该那个字有问题嘛？什么叫做该呢？如果过去一直都那么做，现在还是会有这么多问题，那现在继续照着该这么做，而后的问题会变少吗？啊，这是一个我觉得该要去自己跟自己辩论一下、思维一下的问题。好，第二种，刚才我们所讲的这种选择呢，是选择随顺时间啊。选择随顺时间又有两种，一种是不加施责，一种是加以施责。施责当然也有成功跟失败，那个我们就后话再来谈了。那么如果你今天的选择是什么呢？今天选择是我不随顺时间，我硬要照自己的定课这样子照干啊，照干。那这样也会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是，人家会觉得说，你学佛学到开始要飘起啊，学佛不是应该慈悲一点吗？为什么你放弃世间事，什么都不干，然后搞那些有用吗？显然没有用嘛，对不对？因为问题已经在现前发生了嘛，显然是没有用。第二种是，我要兼顾菩提心啊，菩提心就是要硬干，你不管什么障缘，我就要干到底。问题这叫菩提心吗？菩提心的根本是什么？大悲呗。大悲是拔苦呢，你这样的做你自己也有烦恼，不要说你硬干没有烦恼啦， 你只要是硬干的，没有一个人没有烦恼的啦。那不要说你硬干没有烦恼啦，你硬干也触恼他人啦。你对自己生烦恼，对别人触恼，你觉得你像是发菩提心的人吗？不像呗，对不对？所以什么叫做菩提心的修持？菩提心的修持就是跟自己问，你在每一个因缘事上，在一切境界的遭遇上，你有没有向于无漏善的完成的选择项？你有没有？如果你一直找不到，你一直找不到，你的转念其实是没有办法成功的。转念没办法成功的，菩提心的修持是还不到位的。真正菩提心的修持就像善财童子一样，在境界当中参究到不管什么境界现前，他都一直向佛道的完成开发决心。其实大乘的修行没有定向可得，真正的上根立器的人都说这种修行叫做无相修。什么叫无相修？无相修不是不修，而是不要用以上我所讲的这种因为有相修而造成了两种为难。你随顺也不对，你不随顺硬干修行也不对，因为呢你都堕在向上修的一种我执跟法执里面，这根本不是佛道，根本也无法开发觉性。所以如果你把法性皈依当作你的正依止的话，你菩提心应该在这个地方顺啊，随顺思维，随顺思则，随顺修习，应该是这样，这才叫菩提心修真正的做法。那再讲简单一点，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外缘，你福报很好，对不对？你就顺着向上修继续加行下去。因为这种修你只要在向上修都叫做圆修，不叫做真修啊。外用各种现行业去修什么？修你内意业的正念，只有你正念成就之后，你才有办法随护你的根，你的根呢才能够起正行。所以这些都是圆修，不要以为向上修就是根本修，不是。向上修不是真修，向上修是在因缘事上修，目标就是一个事情，正念。正念成就之后，以正念来护你我们的根，护我们的根，至少在根所作业上面呢，不要随顺造恶，不要再继续造我们的业障、烦恼障跟报障，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儿。啊，这叫做集资进账，集的是福德智慧的资粮，清净的是三种障：烦恼障、业障跟报障。资粮位其实就干这两件事儿。福报好的时候多积一点福德智慧的资粮，福报不好的时候呢，你就要去学习除障，除障也得智慧，集资当然也得福报也得智慧。资粮位的行者就干这两件事，这两件事情干得圆满，你就有机会少分少分去证到加行位的味道。加行位的差别在哪里？加行位还是跟资粮位差不多，差别在于有定，心不乱，心不乱，心永远可以干这四个字，白板上有写明了卷见则。有定的人随时随地不分时处一定都有明了卷则的能力。那么再讲简单一点，就是思所成慧的两个力量。瑜伽师论论讲思所成慧的行者有两种力量，一种力量是思则力，第二种力量是修习力。再用白话翻译一下，思则力是永远有向于觉性完成的选择项，你不是不由自主的，你不是放逸懈怠的，你不是随顺习气的，你不是就是随顺时间该怎么办怎么办，那大家同流你就合污，绝对不是这样。你永远都有选择项，永远都有选择项，你也愿意为你的选择负任何的责任。修习力就是修正你的三业嘛，因为你的典范既然奠定了，你就透过施责之后把你的身与意业朝向你的典范去完成，对不对？从少分完成到满分的完成，只是这样啊。那随时随地把你的心摆到跟你觉性完成随顺的业道上去，这个就是这两位集资进账的两种功课。进一步到了加行位，我们更应该要知道什么叫做修行， 什么叫修行？所以今天整个白板呢，是接着上个礼拜没有讲的整个白板呢，继续在深化两个字，修行这两个字，到底什么是修行？我们今天呢，在入五重唯识观、三性唯识观之前，我们先把修行这两个字的概念，透过魁奇法师为我们的教导来稍微体会一下。那么把刚才话大概做一个总结，也就是说，向上修，如果在因缘事上不随顺，你可以放弃，但是纵使在向上放弃，你的菩提心修持仍然是不能放弃的。再回忆一下，我们上个礼拜归纳起来，菩提心的修持是什么？知道四件事情嘛，不得不要去修菩提心嘛。第一个，佛的功德140种值得学习，对不对？这是非常真实的事情。第二种事情，众生自有苦，大家都想要求离苦。第三，佛法真的能够教人家离苦。如果我知道了这件事情，我都不做，作为别人的典范，别人又何以因为我或因为任何的佛教的行者而得以做增上缘，能够有得离苦的机会呢？所以就要起这样一个正念，我应该在佛道上做一个典范，给别人做一个学习菩提道的增上缘，因为这样的缘力增上自己的发心。这是我对于四缘发心我的解释。佛的功德值得学嘛，众生的确有苦嘛，那么佛法真的能够教人家离苦吗？如果我都知道这件事情，我不做了，我还叫谁做呢？那么我旁边的人如果没有这样的典范，我又依何能够去得佛而能够离苦得乐呢？所以我知道这样子了，我还不发心，我还不朝上圣道者，我干什么事呢？对不对？给一个必须要发菩提心的一个必然性，因为你没有选择。如果你觉得圣道这种事情啊，那 OK 的修一修了，啊，那不 OK 的不要也没有关系。如果修圣道这件事情是可有可无的，你永远都入不了路，上不了路。你上不了路，资粮位入不了，后面的三大正体劫没有我们的份。到了死，无常现前，你还是一个生死凡夫，标准的随业流转。那好的话，是你还是个五戒十善的善男子、善女人。那还能够生善处，问题是业重的人不保任的，不保任的，视为生死苦无常，不知道什么时候到来，你就应该要知道转心为上这件事情非常重要的。此心如果转了，无常现前了也无妨，你知道吗？纵使随时马上下生而到，就像拍球地狱一拍就上来了，因为那个时候你最重的心、最强的愿就是这个东西嘛，对不对？管你业重迁到哪里去，你随着这个菩提心立刻反弹。菩提心的修法讲他很多的胜利功德，都讲这件事情。你如果真的知道有这么多的胜利，有这么多的殊胜，你值得去好好修持这件事情。什么向上修可以放弃，可以随顺世间，但是菩提心它无形无相，就是一个念头阿弥陀，就是一个坚决我要成佛。到最后哪怕就是只有这个想法而已，都 OK， 管他境界，管他五蕴的触受是什么，管他的，他要拿去嘛，这个东西我保任就好。这种修行很难吗？不难嘛，就是一直不断的在境界上宣示决心阿弥陀嘛，对不对？圣人童子你说他修行有什么了不起？他真的在里面有没有跟你讲他学到什么东西？没有，他一直跟你讲我学到只是菩提心，对不对？成就圣道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到不退转为止。成佛也只是从不退转的八地继续的在三界继续学习，对不对？成就无漏的功德，无漏功德圆满了，他根本连时间的感觉都没有，成佛不成佛对他来讲已经不是问题。所以整个大乘的不共修行就是三个字，菩提分、菩提心。菩提心能够这样的任运转道，你就是佛。所以华严经常会说啊，众生皆有佛性啊，而且不是皆有佛性而已，而是现在是佛。意思是说，你随顺一念佛，菩提心只要任运起，初心即等正觉。他讲了这个 正因佛性指的是这个事情。你只要心初心向佛，那么你此时正是佛。这些事情每个人只要知道愿意正这么做，你就是没有一点点减分的，没有一点减分的。好，所以不要觉得修行难，大乘的修行给你这样子的殊胜，而且是真实功德，你如果不信那也很难。大乘讲那么多的经典，也不过就是劝你清净心去信真实，信功德，信我自己真的能这样干。讲穿了，他有哪一点难的？请问，只有你不愿意。请问他在行上面有什么难的地方？请问，只有不愿意嘛？有难吗？难吗？不难嘛？问题是你很难信嘛？因为为什么很难信？因为你的信心基于有代价嘛，对不对？你得一个保证给我，你给一个好处给我看看。可不可以我信了之后我这么照做的我就可以立刻改变我的遭遇，你给一个这样的神迹我看看。你当然也有机会齁，三宝护法也可能给你这样的 sign， 可是如果你只是依赖这些 sign， 这些象征这些征兆去继续做下去的话，你有一天一定会停下来嘛，有一天会一定会停下来的嘛。那停在哪里？停在你业最重的那个点上面嘛，是不是这样子？你先想看，如果你依靠这种东西的话，你一定停在业最重的那个地方，那个是定业不可转的。用卡塔乌西我的灾啊，我愿意这样子遭到这种遭遇吗？小问题还可以解决，定业不可转，我遭遇那个状况的时候，我还能够做什么修行呢？还有什么东西是可以保证的？没有的。如果你的心永远在向上转的话，你永远到业重的时候根本转不动，根本转不动，你自己找茬。还可以转的时候你不转，业重的时候你根本转不动，根本转不动，看着办好了。你用这种投机的心，你看着办好了。不要以为啊、哦，平常善我都有在做，都有在随喜。问题是业重无常现前，哪知道呢？哪知道呢？谁保证呢？就是没得保证呢。但是你也不需要害怕末法、末世啊，什么这些遭遇到来。问题是你。正当下那一念心，你是不是在菩提分的修持上面？这是比较重要的事情。它又很难吗？没有。所以信，依我来说，没有什么好不信的，对不对？要么没事，要么有事。有事如果转不动，那就完蛋了嘛，对不对？我一定会停在那个转不动的时候嘛，是不是这样子？我愿意等等等等到那个时候到来吗？划不来嘛，我就现在没事的时候开始转呗，是不是呢？这点连信都不需要去思考。本来就只有这条路，愿我来讲就只有这样子。那愿就不愿意，你不愿意就找死嘛，对不对？虽然不会立刻就死，那一定是找死的嘛，一定是向于死的存在，没有第二种可能性没，对不对？虽然你还是活着，可是你向死嘛，你喜欢死没，对不对？问题是不怕吗？不是不怕，只是没有去想它而已。怕哦，临到门头没有人不怕的，岔塞岔流太多人看多了，所以你怨不起来吗？行很难吗？就是一个念头嘛，因为你对这个念头知道它是唯一的嘛，它没有替代，它没有选择嘛，所以道不在难，唯险选择，意思就是说你不是不要去选择，而是说没有选择，只有这条路，对不对？只有一直法性当你的觉性，只有这条路没有得选择的。你还有选择，可有可无。偷心不死，法性不能活。偷心不死，法身不能活。一开始把这个动机先能够纯正了，先能够纯正了，这样子起修什么东西都 OK。 你心不能摆在这个位置上，你怎么修都不 OK 的，对不对？以为向上很不错，那都是福报而已啊，对不对？福报是什么？福报是天子魔拿来狂惑你的心，让你觉得啊还 OK 嘛。什么叫 OK？福报正在消费中，当然 OK 了，对不对？你叫来的饭放在眼前还没有吃完嘛， OK 嘛。你现在不要吃，你就继续不要吃。你如果忍它一个礼拜，把它放在你家客厅，它就收给你看，发霉给你看，就是这样。无常法性不是后后时才是这样，你吃你正在受用的时候，那个福报本身就是魔， 不是因为他是魔你就不要他，是因为我暂时医治他，可是我要学会不要医治他，对不对？这叫做转医嘛。所以整个这两位的修行，我上个礼拜归纳下来就是转你的念头。如果你的念头还有拣择，还有选择，那你要慢慢慢慢一直练练，练到毫无拣择。当你不要再去拣择的时候，无分别智就升起来了。所以从资粮位、加行位到见到位，见到位所要成就的就是无分别智。无分别智的意思真的就是你唯有一件事儿，没有开分店的可能性，对不对？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嘛，只有向于绝道的完成。你请问生命还有第二种方式吗？所以你必须要去证明只有这件事，只有这条路，没有其他的个选择项。可是你要透过施舍力，透过修习力，不断的把你的闻所成慧变成施舍修习的施所成慧，到无间因众的修所成慧。所以今天要跟各位谈的就是闻思修三慧，怎么在资粮位当中运用。你运用得好，那么你资粮位可以快快的成熟，赶快进入加行位。如果你闻思修三慧用得不好，你可能修得好半天好半天，资粮位都没有办法安住。你安住不了修资粮位，你加行位根本没有办法入，根本没办法入。好，这个地方我们大概有一个这样子的起承转合。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打开课本哦，16页应当还是从16页最后一行次因修行开始。那么我们也讲过它有略说有广说，我们只打算跟各位来报告略说的部分。那么略说呢有三种，静、行、果。也就是说你要开始修行之前，一定要用闻所成慧把静行果搞清楚，然后用思所成慧把静行果在你的遭遇上做一个决定想，然后呢再用你的修所成慧在三摩地心当中去证明静行果真实不虚。所以这边讲静行果其实谈的就是用闻思修三慧去认识我们这边所跟我们所教导的，慧济法师跟我们所讲的啊，传讲弥勒菩萨所教的净行果，瑜伽行派瑜伽行他所讲的净行果到底是什么。从你闻知道搞清楚它的相、它的性、它是什么性相业用完全明白，然后呢在你的遭遇上去施舍去修习去保任，然后呢在三摩地当中去证明真实不虚，然后从心中自然而然，因为你一直不断的任运转那个观念嘛，所以你的那个决心就会引发出清净的三业嘛。清净的三业在别人看起来就是功德，所以那个功德就会从真如心当中一直不断的流露，对不对？那别人呢对你的看法改变，你对你的信心也改变，对别人看法改变，成熟他有情，对自己的信心改变，成熟自佛法，这就是恶力菩萨道。光只是这样子观修完成，闻思修三慧圆满，就是恶力菩萨道。这是把菩提心颠到那个位置，正确的位置上，你正确的修行，它会出现的味道，它会出现的氛围，对不对？外面会让人家感觉到，哎，你的威仪很色色，对你来讲没有困难，没有烦恼，没有敌人，对不对？非常的自在。你把心随时摆在这个位置上，你做什么事都生诸功德。你如果不摆在这个位置上，你做什么事都是 KK 的，对不对？所以菩提心就是学着把你的心不要摆荡，定定的毫无拣择的就摆在这种不动的位置上，随着缘一直不断的顺向真如去完成。所以学会随时随地学会把心摆对位置很重要，修正动机很重要，端正你的目的，改变你的念非常重要。当你的正念完成了，你的修舍成慧就可以开始进行，你就会从资粮位进到加行位，这样明白吗？所以你要起修行，其实也就是先从闻所成慧把净行果搞清楚，然后在遭遇当中去施舍去修习净行果的随顺行，然后呢再用三摩地心保任它去证明它，去生一切的净行果的功德，等到它满分为止，就是佛 啊，所以把这些文字上的东西先把它打掉啊，不要只是名词解释的概念而已，你要有感觉，你要认同，你要知道就是那样的一个心态，就是那样的一个整个因缘圆满的位置啊，位置。好，那我选择不从所观境界去下手，我请各位先往后都翻，请翻到22页。我们先把魁基法师在22页最后一行一直到23页讲的这一段文我们先看过，看看他老人家对我们讲啊，怎么样才叫修行啊，这边定义一下，怎么样运用前面的五重唯识的妙理来起文思修慧。当然了，本文的设计是跟你讲从华严经，从大智度论，从舍大乘论啊，不管是这个大乘这个各种的经或论，同样都讲唯识的理。其实哦，你不要以为唯识只有唯识中在讲哦，根据魁师法师这种五重唯识理的一种归纳，他发现千经万论只讲一个非常殊胜的道理，那就是唯识。再讲多一点，万法唯识，三界唯心。归纳起来，佛法最大的交集，魁基法师认为就是这八个字：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不管你对心意识是怎么定义，那是随一个各种宗派宗师自己去定义，可是大家都不会否认佛法的不共的论点就是这件事儿。如果你不从境界当中的分别转心向法，法就是这一念心，如果你不回到万法唯识、三界唯心这个心意识的道理上去开始起修行的话，那么所有在境界上的修都不是真正的佛法的修行。你在境界当中求分明的，那都是外道。你还在那边计较谁对我好谁对我不好，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制度应该是这样不应该是这样，对啦，你可能也很善，你可能也是侠义精神，那永远都是外道，永远都是外道。如果你不往内去开始改变你的想法，去想为什么我老是这样，为什么这世界总是被我看成这样，为什么我老会遇到这样，为什么我总是突破不了这样，它的环节就是那个点，什么点？心没有摆对，因为你不稀罕所谓觉性这件事儿。觉性是什么？你也觉得它是一个玄而又玄的哲学概念而已，它没有什么益处啊，懂吗？那是因为你不认识觉性是什么。你处证过觉性，你就知道觉性它的用处非常大。所以在心理学当中把这种东西称之为叫做觉察力啊，英文叫做 awareness。 awareness 什么叫 awareness？ 知道你永远在任何状况下是有选择性的，这是心理学的定义。觉察意思就是这样，你任何时候都知道你永远都是有选择的。可是很多的凡夫总是觉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对不对？为什么逼我非这样子不可？人为什么会有情绪？为什么会觉得有些事情很难？就是因为他有很多事情要完成，可他的方法不够用，他总是会被卡在身不由己上面，总是觉得我怎么老是这样子。而且他不知道他其实有选择权，他是放弃选择权。放弃选择权的人对于一个佛学的行者而言就叫做放逸懈怠。你不相信人的觉性永远会有选择权，那是因为万法唯识，三界唯心，心转境界不就转了吗？你把心跟境搞成僵化在那个地方，所以你每次都是用按钮做事嘛，对不对？黑色的按钮就开机，红色的按钮就关机，只是这样，你永远就照着这个 program 干事，所以你的命绝对可以算得了的，对不对？八字排一排，你随便抓一张牌，我都可以论定你的下一步。为什么？观察一下你的习气，立刻就可以看得到未来在什么状况下你会怎么干，因为都猜得准的嘛，都猜得准的嘛。所以我们回到这边来，他说啊，如是所说，在22页最后一行， 慧济法师说啊，前面整理了千经万论，他自己又归纳了五重唯识的妙理，来把三藏十二部经做个总的归纳。他发现三藏十二部经无非是在讲底下这五种，哪五种呢？如是所说，如是者是指三藏十二部经。他归纳一下三藏十二部经，他发现三藏十二部经都在讲这五大类的东西，哪五大类话题呢？从粗到细分别有这五种话题。第一种话题，空有的辩证，空有的辩证，凡夫认为的有是什么？佛法认为根本，凡夫所认为有的全部是空，凡夫所不相信的，佛法行者反而认为那是有。所以空有的辩证是凡跟圣的辩证，凡夫认为有的，佛却认为无，佛认为空，凡夫认为空的，佛却认为有。这个是很粗的哦，这是非常非常粗的哦。那么在唯识呢，唯识家呢，把空有的这个辩证呢，就安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就叫做唯识观。什么叫唯识观？名义自性差别四寻之观，就摆在第一个位置。也就是说，你要转凡成圣，必须要改变你的思想，改变你的念头，改变你的想法，改变你的方向。什么方向？对于空有的辩证，你到底作何思维？我们为什么会有动机？信息有没？我们为什么不会那样的做？不知道它有没？乃至于认定它根本是空的嘛？很多人为什么会在世间法上面很努力？因为他认为那一定可以搞出一番江山，有一番局面，我一定有所作为，那么到时候我名利双收。每一个人在世间法上这样的硬干，不就是图这个事情吗？不是为了名，就是为了利嘛。请问还有为什么？就是因为信其实有，所以就干嘛。你在这边受多少苦他都不觉得苦啊，他都觉得啊，那个是代价没。问题是他到底为他所求的事情有没有真正在想过，想得再远一点，有没有想到半夜也不害怕，想到地震到来的时候也不会心惊肉跳。你那个时候你就是在世间道上继续追求，我也信你没有问题。可是我看到很多在世间法上很用功的人，地震一来，坐飞机坐在我旁边，只要快速下降10公尺而已哦，飞机只要遇到乱流快速下降10公尺，他脸就慌了，马上腿就更直在那里，然后心跳加快，然后如果他有心血管的潜在的代谢症候群，立刻就可能戳开来，戳开一直就是死掉，猝死症，严重是这样子的。为什么？我也不晓得他平常在紧张什么，平常他也是意气风发，只不过飞机遇到乱流下降10公尺而已，为什么要死掉干什么？心中那个我执法执，不知道你怕什么，不知道啊，问题他不敢去面对嘛，从来也没有面对过嘛，对不对？他在名利场上意气风发，不晓得风发个什么鬼，我也不晓得。可他每天就觉得他很了不起的，也不是没有什么值得了不起的，的确啦，对不对？开奔驰啊，对不对？住地堡呢，哪一件事情比别人差？每件事情都比别人好，没有亏对他呢。他的努力绝对有代价的，可是只不过是遇乱流下到10公尺就猝死在飞机上面，很奇怪，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自己不晓得在干什么，那就是无明行。无明行是生死的开端嘛，每天在干无明行。你干了三大乘集结还在无明行的话，你永远会有这个机会，你永远会有这个机会。你不想清楚这个问题，永远会有这个机会，信不信？不然我们赌没？我敢拿我人头跟你赌。所以空有这个问题，你不要以为它是哲学问题，它是个真实每天面对的问题。为什么？你的动机由你的空有的认定操作，你信其有，所以你追求，你不知道它是本空的。对于该要追求的东西，你却认定它是空的，佛法有什么用？每天都要念佛有路用吗？问题不是我念的这个音声而已，我念佛的时候所心所起的功德跟安定，那是你不知道的事情。你把我嘴巴缝起来， 我的嘴巴不念，我心一样生一切功德，你拿得走吗？你抢得掉吗？那种抢不掉的本事，你应该要觉得稀罕。为什么这种力量这么勇猛？为什么？你应该问一下嘛。你为什么不好奇？老子在向上说，啊，你们两回的有什么老用呢？没老用，那靠不老用啊？您靠老用？你告诉我你的老用在哪里？对不对？我狂起来，遇到困境来的时候，生老病死，然后呢，妻离子散，我看没什么老用嘛。我不是说要等到这种灭法到来的时候才是没老用。你每天在为了这个没老用的结果去做一些你以为很努力的事情，这种事情，可是重要事情你却认以为没有，然后就根本不去想它，对不对？偷心不死嘛，你以为福报永远会站在你这一边嘛？你不就是每天在玩俄罗斯轮盘？当我看到 Rocky 在那个越南那个地方跟人家玩那个左轮手枪，啪啦，里面放一颗子弹，里面有六发，对不对？六个空，只有一个放子弹，一转之后轮流朝太阳穴开枪，对不对？你以为哪一发轮到我们呢？轮到我们那一发，如果刚好没有是空抛，哎呀，好在就很快乐，砰砰，来不及不快乐就已经死掉了，你懂我意思吗？世间事在我看起来就是这么回事，玩俄罗斯轮盘，六分之一的机会，轮到你的时候来不及想，果报现前。你要得到这种结果的不自在吗？你要以福报还好的时候的自在为自在吗？想想看嘛，这个事情的背后一直的观念就是空跟有的不正确，讲白就是这样。而空有是什么？空指的是片机指本空，有是依他起，虽然一切有为法梦幻泡影，这些依他起虽然梦幻泡影，虽然是很虚妄，可是有背后所要追求的道理，也有，对不对？你不了解一切的有，只是依他起的有，只是道理上原成时的有，你却在自己的片地所知当中，本空的事情上却认以为有，然后在里面追求了半天，最后还是一场空。你不知道，你不了解自己以为的有其实是一场空，你不了解没有的东西，却在那边一直不断的放逸懈怠。这是凡夫为什么入不了道，为什么学不了佛，为什么看了佛法还是会谤佛法的理由，对空有的不加思辨。他以为啊，你们这些哲学层次，对不对？宗教的迷信层次谈的东西，我根本不屑一顾，对不对？我好好的用我的理性，眼前抉择一个投资报酬率最高的方法，继续这样干，一定有所成就。我说，然后呢？按照慧律法师的问法 ，So what？ 我可以住地堡没？地堡也异于地耶，对不对？地堡盖的再怎么，地表以上再怎么坚固，地只要一流动，只要一异化，就这样，你叫异化，对不对？基督城百年建筑一样功亏一篑呢，一样功亏一篑呢。你滚得了地堡去维修那个地上物，你能够维修大地吗？你能够维修吗？你如果只维修这个方圆啊，难道你方圆之外的一公尺之外的土地？跟你的这个驻地没有关系吗？太平洋的一个蝴蝶振振翅膀，大西洋就海啸。不要说直接的关系，就是间接一直不断的相续流转的关系。你乃在，这是一个问题。空有你根本没有去好好的去看清楚。入道的根本从空有下手，你看这在佛法里面，在窥基法师的整理里面，这是出门呢，很粗很粗的呢，对不对？根本人生所做的事情，所做的决定，异于一场误会，对于空有的不实在的误会。第一件事儿，好，我们也不讲片机直空的部分，讲依他有，讲原成实有这个部分。有什么？有心有境。你已经知道依他起哦，你也知道原成实哦，这两个相对于片机直可以说是真实的东西。可是进一步，这种依他起跟原成实还要分成境跟心两件事。境是什么？这个就是境， 这个无情物对我们来讲就是气世间，气世间就是境界，境界依他稀有，背后所显的法空原能实有也都可以说。问题是这个境界你再去搞它个千年万年，三大阿僧祇劫无量劫，它还是这样，对不对？生生灭灭，法性依然。